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也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你又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当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来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渴慕来敬拜你，渴慕你的话。主，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主，你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能力能够遵行你的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创造人有一定的社会性，其实人呢离不开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圈子或大或小，我们都要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那用一个比较白的话，就是我们要讲关系。国内曾经流行一句话，是针对国内那一种腐败受贿这种关系，有讲了一句话，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说是你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你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了。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讲关系，而且更要讲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重在两个要素，就是我们要修补没有修补已坏了的关系，然后摆正呢不对的关系。我们基督徒里要从三个方面来摆正和修补我们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摆正修补向上的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摆正修补向内的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再一个呢，第三方面的关系呢，就是向外的，我们要摆正和修补向外跟人的关系。那今天这段经文里呢，事实上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是告诉我们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两个基本原则，我们罗马书里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结尾，其实就讲了怎么建立和摆正这三方面的关系。今天呢，我们是看这个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关系，就是如何呢建立与神的关系。其中呢，这两个基本的原则里头，在这个两句话里就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呢一会儿是先看呢，就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如何的侍奉是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原则里头，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一个原则啊。那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看呢前面那一段经文。前面那段经文这样讲，11章的33到36节，你手头要有经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哈。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刚才我们诗班唱的那首诗歌里，就是告诉我们要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他。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神是那位宇宙万有的真神，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面对这样一个神，我们一切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那我们当该怎样侍奉他呢？在这里侍奉他，什么样的侍奉是讨他喜悦的呢？所以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个第一节这样说，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弟兄姐妹这句话弟兄姐妹都很熟，是不是都可以把它背下来的？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可以把它背下来。这句简单的经文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罗要求弟兄姐妹把自己献上， 当作祭物献上，献给谁呢？献给神，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层次呢，对这个祭物的一个描述，那接着呢是对这个献上的一个评价。从这个三个层面上来讲，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呢，将身体作为祭物献给神，将身体献上。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拿出来给出去，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啊，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人，是代表了我们身心灵全人的一个献上，是将我们自己的主权呢交给神，毫无保留的归向神，就是完全让神做主。就是我用一句这个什么的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来荣耀神，无论我们做什么呢，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里面一点点自己的东西没有，里面一点点为了自己的荣耀的都没有。所以这是为，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其实这是很难的啊，我们服侍神，我们敬拜神，我们真的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里面真的是不自觉的会抓住一些东西不归给神的。我们会可能会期望弟兄姐妹怎么对待我们，当弟兄姐妹没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疙瘩，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我们的东西拿下去，我们还有己的东西。那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把身体献上交给神，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完全的交在神手里，然后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啊，这是这个完全献给神的意思。那保罗进一步对这个献给神做了一个评价，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先是评价之前先是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什么呢？你这样献祭啊是活的，你这样献祭啊是圣洁的，你这样献祭啊是蒙神所喜悦的。保罗接着一会儿我们还会具体的再讲这个描述哈。保罗接着进一步呢对这个献给神做了一个评价，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信徒讲我们讲自己呢完全的献给神，一句明白的话就是比较就是容易理解的话，就是这是合理的，就是本该这样的，每个基督徒就是这样来侍奉神的。原文中啊，在这个合理的和理所当然的这个词啊，还有是灵性的属灵的意思，然后这个侍奉呢还有敬拜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这位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的，不光光是这个理性上合理的一个侍奉，而且是我们属灵上的敬拜，对神的一个敬拜。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这样的来敬拜神。所以这句话的中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信徒要把我们自己整个人当作祭物，然后献给神，而且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里面一点点也没有自己的意思，就是毫无保留的献上。这样的献上是合理的，这样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献上是侍奉神，这样的献上也是真实的属灵的敬拜，也是在敬拜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属不属灵不是我们口头上讲多少属灵的话。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说我们属不属灵也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恩赐才干，另外呢我们属不属灵也不是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恩赐才干做了多少属灵的事。我们的真正的属灵是有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献给我们的神。所以下面呢我从在具体两方面来根据这个经文呢来看，就是来理解这个完全的把自己献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呢从这里看，我们前面呢这里有一个完全献上的前提，这个前提是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劝的依据是神的慈悲。那神的慈悲呢，实际上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那怎么理解神的怜悯和恩典？什么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这样，就是说可以从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我该受这样的惩罚，结果呢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被赦免了，我不受这样的刑罚。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本该不该得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得到了这样的东西，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那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最完全的最最完完全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体现在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刚才我要念到这个十一章的33到36节，讲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是对神的一个颂赞哈。因着这样一个颂赞，才引出这边保罗的劝勉。实质上，保罗这样一个劝勉，不单单是基于前面这个紧接着这个刚才我读的那一段的那个对神的颂赞，事实上这个劝勉是基于整个十一章的内容的一个劝勉。那罗马书前十一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十一章的经文，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从几个方面完完全全就是讲了福音。它讲到什么是福音，它讲到人为什么需要福音，他也讲到呢人得到这个福音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里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这前十一章呢完完全全的都讲一遍，我们只能把它简略的把它概括一下。概括一下呢，就是说这个前几章呢，保罗他首先分析了是人的问题。人出了什么问题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在这个罪中，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被隔断了，被隔断了哈。那有了这样一个被隔断的关系之后，人的结果，人的出路归宿是什么？上一次讲到，我有讲到。那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这样的归宿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乃是死，那人在罪中的结局就是死，就面临着将要永远的与神隔绝。但是呢，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呢，就是他要让我们跟他摆正修复他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那怎么摆正和修复我们神跟人的关系呢？那他用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赐下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为我们而死。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唯一有效的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使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摆正和修复跟神的关系。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好，在这个这是前十一章讲到了这个神的怜悯和恩典。好，所以我们在简单的说的话，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体现在呢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救我们这些本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然后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使我们最终能够回到神那里。因着神这样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要感恩献给神。因着这样的神这样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才能够感恩，才能够献给神。所以我们接受神的恩典，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是呢按照我们的意思，我想要什么神就给什么，有求必应。所以我们理解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的，就是要理解在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里面。好，所以神的怜悯是我们全人献给神的基础，也是呢他给了我们那个能力能够献给神，能够敬拜他。好， 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全人献给神的这几个特征的话语的描写，是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哈，是神所喜悦的。那这，这个特征里头，就是我们当祭物这样的献给神。这个祭物呢，是一个你想到祭物，我们就联系到旧约，在旧约里这个献祭啊，它是有一定的程序和有一定的这个规矩的，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律法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对旧约也非常的熟悉，所以他用这个祭物来表示我们向神的完全的献上。那这个祭物献祭物呢，在旧约里要有固定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在会幕或者在圣殿里，那要有专门的人来主持，只有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的来主持这个献祭。而且献祭的这个物祭物是什么呢？是牛羊，而且对这个祭物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是要完全的毫无瑕疵的。那这个献祭呢，这个祭物里还有不同的这个献祭，什么有燔祭、赎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这个和平之祭，哈，所以有不同的祭。我简单的讲，就是说对赎罪祭里头献祭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献赎罪祭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要素，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被献祭的这个祭物要拉到圣殿或会幕的门口要杀掉，就是祭物要死，要用祭物的血放在祭坛上，或者甚至拿到圣殿里，在这个会幕篇要弹的，所以要有祭物，他死要用血来献祭。另外呢，这个祭物这个死是什么呢？是代替献祭的人的死，这个有代赎的这个观念里。所以这个祭物这个献祭在利未记讲到的这个献祭里头有两方面的要素，一个是要死，祭物要死，要用血来献祭；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代赎的这个观念，这个代赎是代替这个献祭的人来死。好，这样一个观念里头，在希伯来书有讲到10:13-14那块讲的，说是以你这个牛羊的这个献祭，这个血啊，只能让献祭的人身体得洁净，但他的心里还不能得洁净，就是罪的问题还不能最终的来解决。那罪的问题最终完全的解决呢？是靠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说，旧约里的那个赎罪祭的那个献祭，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献祭。他自己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呢成了那个代赎的羔羊，他献上他自己的身体，然后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除掉我们的罪。这个献祭是最最完全的献祭，所以它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好，那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呢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成为活的祭。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成为活的祭，因他的死我们可以活，所以这是活祭的意思。所以因他的死我们可以活，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所以因他的死我们可以活着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是活祭最基本的含义。另外，活祭还有另一层的含义，我们活着要侍奉神，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我们活着就是主的人了，我们归属于神，我们跟神连接，是在基督里跟神连接。好，所以从广义上说，我们侍奉神，我们敬拜神，不单单是来礼拜天来教会我们唱诗，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听道，礼拜天我们来教会上主日学，是敬拜神，是侍奉神。那广义上来讲呢，就是说礼拜天的这个侍奉，这个敬拜是我们整个礼拜的开始，那我们其他的六天我们都要敬拜神，都要侍奉神，只不过敬拜神侍奉神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是要敬拜神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一个侍奉敬拜，这是活祭，这是另一层意思，这是活祭的意思。 所以活祭有两层意思，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活，我们活就要归属到神那里，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头我们都要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是完全线上的这个一层含义。另外呢，这个祭是圣洁的，圣洁就是说把它一个东西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圣洁的。那前两周我在主日学里讲到什么是圣洁，这个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当我们归属神的都属于圣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圣洁是一种关系性的圣洁。所以因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是圣徒，这是在位分上的，不是说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就完全了，事实上我们在道德上还要有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从这个关系意义上讲的话，不是只有牧师才是全人献给神，也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全人献给神，也不是只有神学生才是全人献给神，也不是呢在教会所做的事是全人献给神的，也不是呢在团契所做的事是全人献给神服侍神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呢每个人都是要这样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们都是圣徒，我们都是要在神里面，在神的家中追求圣洁，好，追求圣洁。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侍奉我们的神，然后为神所用，来讨神的喜悦。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我们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恩赐也是不一样的，但在神眼里我们同样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所以使徒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要宣扬神的美德。我们说是有工作，我们就按照神的教导，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意的工作，做好见证，来荣耀神。我们可能没有工作，我们在家照顾孩子，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管家，好好的照顾孩子，来荣耀神。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说，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罗马书14:7-8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总是主的人，是主的人就是圣洁的，哈，是主的人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思为主而活，以这样的心思来献上归给神，成为圣洁的活祭，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本该如此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全身心的把自己里面一切的东西完完全全的舍掉，把救我的东西完完全全的舍掉，来荣耀神，来讨神的喜悦。用另外一句经文，一处的经文来解释这句话的话，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讨神喜悦的侍奉呢，是我们要完全的献给神，毫无保留的献给神。那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心意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好，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是在12:2这样说，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保罗接着第一段话的劝勉，给信徒进一步的一个要求。那在这里呢，稍微做一点点的解经呢，就是我们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你按照原文的那个直译翻译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说只要通过心意更新而被改变。这个心意变化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变化就变化，然后这个心意变化不是我们自己能变化就被变化的，而是呢，我们这个心意变化是通过我们心意的更新而被改变，我们被改变。这个被改变是谁来改变我们呢？这个被改变呢，是因着我们信耶稣，神的灵赐给我们，然后圣灵给我们能力，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被改变是神来改变我们，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主，神是我们塑造我们生命的主。好，所以呢，你只有是这样被改变了，然后才能进到呢另一个层面，就是查验明白神的心意，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要全人的献给神，然后他不是要我们呢脱离这个世界，他让我们全人的献给神，也不是让我们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了。他让我们献给神呢，是还是要让我们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做见证，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做见证，就刚才我们读的使徒信经里，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还要怎么的？还要再来。我们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还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神的救恩那时候完完全全的成就，就一切都更新了，会给我们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存着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呢，还可以说还生活在一个什么状态当中呢？是用个英文的一个词，就是说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已经还没有的一个状态当中，已经还没有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已经被救赎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被救赎，我们还等着基督再来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以致身体完全的被赎，完全的被赎，就是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好，另外呢，我们的罪已经被完全的赦免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影响，我们还生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生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就还有肉体欲望的诱惑，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真是苦啊，啊，我想做的做不出来，我想为的善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就偏又去做，这是保罗说的。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主耶稣基督能哈，这里讲到的。另外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与神的国有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到神的国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被败坏的，用圣经的一句话描述这个世界，就是弯曲悖谬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还等着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在道德这个生命上，我们离神的这个差距，神要我们的这个差距还很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追求圣洁啊，追求圣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追求圣洁呢？我们自己不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在这个败坏弯曲悖谬的世界当中，然后呢与罪做斗争，然后过出圣洁的生活来。用一个国内这个我们学过的语文的一个词描述，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哈。所以在目前的生命状态中，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会遇到两方面的影响，啊，一个是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方面的影响。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对我们影响，就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权力的影响、金钱的影响、色情的诱惑，哈。另外是要内在的，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内在的，就是我们的老我的性情还有势力，这个这是我们要去掉的。这是保罗，这是在稍微我们要扩展一点的话，就是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这个是两方面的影响。其实到以弗所书呢，他又加添了另一方面的，还有另一方面影响我们。另一方面影响我们是什么？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头，就是影响我们，就是三方面会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世界，我们肉体的欲望，还有什么？撒旦哈，撒旦空中掌权者的势力哈。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只强调了两点，一个是外在的世界的诱惑，然后第二方面是内在的老我的性情的影响。简单的老我的性情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还在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我们思想一下，就是有些东西啊，我们不应该看的，也不想看的，但有的时候就是禁止不住，不想不看啊。我不具体说了哈。我们知道都嫉妒不好，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一听到别人在我们面前表扬别人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心里就不舒服，我们可能啊不想贪心，但是这个东西，哎呀，是白白给的，白白给的，我怎么能不拿呢？另外，我们知道背后说人长短不好，背后说别人的长短是不好的，但是哎呀，这个跟我们最亲近的人讲讲应该没关系吧。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一些老我的性情的一些表现。马丁路德就是很了解这个光景。马丁路德是新教改革的先驱哈，他是新教改革的倡导者哈。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虽然我的老我在受洗时被淹没了，但他还会不时地浮上水面来。这是马丁路德的描述，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还会受罪的影响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要我们心意更新，就是我们要弃旧图新。一方面我们要警醒抵挡这个世界的里头的各样的诱惑，然后不再随从效法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就是弃掉我们里面那些老我的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世界观，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不合神心意的那个人生观啊。所以这是我们内在要变化，我们内在的变化是抵挡外在世界诱惑的一个基础。我们只有内里变化了，我们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哈。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弃旧换新的过程的话，就是我们弟兄姐妹都用电脑啊，都用电脑。我们知道，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旦是受就是感染了严重的病毒之后，你这个杀毒软件就不起作用了，是不是？杀毒软件不起作用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方式，把电脑重新让它工作，重新让它启动的话，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呢？要重新的把它格式化哈，把它格式化，那就是你要重装，格式化之后要重装系统，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电脑重新工作。所以我们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旧的思想，我们这个老我呀，其实啊已经是感染病毒感染的太深了，不能工作了。不能工作了要怎么办呢？是要把它去掉，是要格式化的。那这个格式化的过程，谁给我们来格式化？是圣灵，住在我们圣里面的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给我们能力，然后让我们格式化。这就是我们被更新被转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怎么被格式化呢？我们心意怎么在更新呢？就是我们要，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怎么明白他的心意？这本圣经就完完全全的告诉他的心意，就是我们要 这是一个就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也是常讲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只有多读神的话，多学习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来占据我们的心思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受外界的影响啊，才不会受外界的影响。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有仨女儿啊，我二女儿小的时候呢，她能够讲的第一句英文，她能讲的第一句英文呢是说 I am a beautiful butterfly， 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我想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这本小画册，就是这部画册是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就这本书啊。小孩子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给他讲了一遍，他还说再给我讲一遍，给他讲了一遍，他说你再给我讲一遍，你大人都烦了，他还是他不烦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不断给他讲，不断给他讲，他就记住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小册子里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这他讲这个这个蝴蝶啊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呢这个 caterpillar 这个蝴蝶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它有四个阶段。它是先是经过卵啊，然后呢卵过一段时间它就变成毛毛虫。那这个毛毛虫呢，那个书里描述啊，它是非常的喜欢吃啊，它非常的喜欢吃啊，每天的吃，不时的吃，就是吃啊吃啊吃啊，它就逐步长大，长到一个程度不动了，长到程度不动了怎么呢，它就浮在那个树枝上，外面呢逐步逐步变硬了，出了一层壳，就变成蛹了。那变成蛹之后，在外边就跟这个树枝啊颜色相像了，所以外面呢来呀、啊、就是少了很多的这个侵袭，因为它有一层硬壳，它就不受外界环境的这个影响，然后外界环境对它好像不起作用了，变成蛹好像死的了，但是它里面却一点点的更新，一点点的更新，逐步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蝴蝶。那这是这个整个这个这本小册子要讲的一个故事，也讲了这个给我们一点小小的科普，这蝴蝶是怎么这个蜕变的哈、啊？蝴蝶是怎么蜕变来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也要有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我们这怎么蜕变呢？就是我们的蜕变，就是我们要像那毛毛虫一样啊，哈！我们向神是活的，我们要渴慕神的话，我们要喜欢神的话，我们喜欢吃神的话，哈！我们要不断的吃神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听神的话，我们要不断的来学神的话，我们常常跟神祷告，我们这样渴慕，我们这样吃，我们这样渴慕，我们这样吃，我们逐步长大，我们外边就会长出一层壳来，那这层壳向世界是死的，不受外界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天天长大，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在基督里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就是 I become a beautiful butterfly in Christ。 所以我们这段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侍奉神的原则，如何讨神的喜悦呢？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摆上献给神。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里面要更新而变化，要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你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那测不透的爱。主，你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就愿意将我们的全部奉献给你，让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当中，我们都愿意舍掉我们的老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的，来侍奉你，来跟随你，来荣耀你。主，帮助我们在凡事上 主能够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去掉我们里面不合你心意的世界观，去掉我们里面不合你心意的人生观，去掉我们里面不合你心意的价值观，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多多的下功夫，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满有喜乐，有满足的恩典，尝到我们侍奉你的人，我们跟随你的人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